先看一处圣经，在新约路加福音书，路加福音书第23章，路加福音书23章，我们要从第33节读到43节，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的经文，求主的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一段圣经的真理。路加福音23章第33节120页，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2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并定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并定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下面有小字，注意看，小字有古卷，在此有小字注解啊。用希利尼，希利尼就是 Greek， 就是指作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个同钉的2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我特别要求诸位留意这句话，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低头下拜，因为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你的话安定在天，也坚立在地，天地万物都会改变，你的话永不改变。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你把我们的信心就是安定在你的话语上，让我们真是经历任何苦难、任何试探、任何遭遇，我们相信你是负我们责任的主，我们就能够在你里面享受真正的安息。我们再一次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使我们今天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能够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为此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的祭，愿主你分别这一段时间为圣，不给撒旦恶者留一点地步，使我们能安静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领受上好的福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来抄两个。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图画画啊，把它图画画放在黑板上。那么这里面这里面有3个十字架树立在一个山上，这个山叫做哥哥他山，圣经翻作独楼地。那个时间是在1900多年以前， 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有三个十字架竖立起来了，这个十字架中间挂着一位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左边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被判死刑挂在上面，右边同样是一个杀人放火的强盗被判死刑挂在上面。这幅图画呢，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间最严肃的一个事实，也是这个今天的世界一幅可以说是最有讽刺性的一个缩影，一个缩影啊，也可以说这是神的救恩一幅清楚的图案。所以我们面对这幅图画，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严肃的态度，我们来思想这幅图画带给我们大家的教训。首先我们要思想的这幅图画里面呢，中间挂着是人类救主耶稣基督，左边一个强盗，右边的强盗，根据刚才圣经经文自己的启示，我们晓得这两个强盗啊，结局并不相同，一个沉沦了，一个得救了，用世俗的说法，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同样是杀人放火的人，都是该死该亡，而且已经被判死刑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两人要想做好事也来不及了，也没有机会了，都是坏人恶人罪人，被判死刑的死囚犯。但是结局并不相同，一个到乐园去了，一个到阴间去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这也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之奇妙的地方，这也是今天人类都应当认识的自己的本相，自己的光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这幅图画在上帝眼中看起来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缩影把它缩起来，浓缩起来一个缩影。因为在上帝看起来，人人都是罪，有罪，人人都杀人都放火。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恨弟兄就是杀弟兄，我恨你我就杀你啊。那么这个杀呢，不在乎外面的刀枪，在乎里面心中的仇恨。我恨你的时候，上帝说你在杀人了啊，因为神是看内心，人是看外貌。昨天前天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真理。那么放火，强盗是放火了，那我们也放火。圣经说我们的舌头就是火，舌头就是火。那么舌头随便说话，不受约束，或者是论断批评，或者说闲话废话，或者说肮脏污秽的话，说不造就人的话，说些无中生有的话，这些话语呢，在神看都在放火。所以照着圣经的观点，我们今天在座这许多人，我们从昨天或到今天，我们已经杀了多少人呢？我们已经放了多少火呢？我们都在杀人放火，有意无意的，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情况在神看见，我们都是强盗。我没有意思得罪你啊，也许你说寇弟兄你才是强盗了，你姓寇啊。昨天晚上有一位弟兄太客气了，也做见证引用，他说叫我关弟兄，真的，我想他大概客气客气的关系，不好意思叫我寇。这 Robert 寇就是寇，真正的寇，强盗啊。这个我有些外国朋友啊，他说哎呀寇弟兄啊，你这个要一个英文名字吧啊。我说我英文也懂得不多，我这英文名字干什么？哎，他说要有一个，或者 John Steven 什么叫一个。我说我都不配，你要叫我叫巴拉巴好了。我巴拉巴是个强盗，巴拉巴扣叫巴拉巴扣也可以的。这扣是个强盗嘛啊、哎！我不晓得当初我们的祖先为什么选择这个字儿，给我带来许多困扰。但是也感谢主，也给我带来见证。我想啊，我们都是寇啊，虽然我不勉强你信我的信，可是在上帝看见我们都是强盗，但是既然都是强盗，就都是该死的了，就都应当挂十字架了。可是结局并不相同， 这里一个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我不知道当年是哪一个强盗悔改，哪一个强盗不信，我们假定吧，啊，右边这个我们算他是悔改的，左边那个算他是不信的，这个没有什么别的意思，随便这样用一下啊。那么这个两个强盗对主的态度并不相同，一个呢讥笑主，左边那个讥笑主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啊，你可以救我们，我们就相信你了啊，他不信主，讥笑主。这边一个强盗就说话了，他说你我既然是同样是受刑罚的，你还不怕神吗？你还不怕，懂得怕神了？底下说我们所做的和所受的相称，我所做的杀人放火，我所受的是死刑，这没有话说，这应当受的了。那么既然如此呢，那么我们难道还有什么话说呢？同时他替主做见证，他说这个人中间这个耶稣啊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他求告主名了，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所以这个人完全具备了救恩的条件，具备了一个人蒙恩的条件，他都具备了，所以他得救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主亲口的应许啊。那么这样一来，你看这个人这边这个我们算他是得救了，因为他实实在在认识救恩了，接受救主了，悔改认罪得救了。刚才我们弟兄说的好，神所要的不是什么献祭，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他实在有忧伤痛悔了，从他话语上显出他是悔改的人，所以这个人在乐园里了，得救了，将来我们都要见到这个见他的面的，这个强盗弟兄都见面的，我们都认识他。那个强盗沉沦了，他不要主，讥笑主，他求是妄求啊。那么这些地方呢，你看一个沉沦，一个是得救啊，并不决定于他的道德如何，并不决定于他的行为如何，并不决定于他生前做了什么善事，也并不决定他有多少学问，他有多少财产，乃是决定于他们两个人对中间这位耶稣基督所采取的态度，这是救恩，这是福音。你看这两人都是该死该亡，他要行善也来不及，没有机会了，可是结局并不相同，他还有一口气在，他还有机会，一个信耶稣得永生，一个不信耶稣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因此这两个人的结局不同啊，不是决定于他的行为，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得信，不是靠行为啊。所以这两人要讲行为都是坏蛋嘛，有什么好呢？两人都是坏人嘛，但结果并不同了。我再强调说，他们两个人一个得救一个沉沦了，不是决定于他们的行为，乃是决定于他们对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采取的态度，一个接受一个拒绝，接受得救，拒绝沉沦，这就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这个就是人类所需要明白的真理。我听到我们美国的弟兄一直强调讲到提摩太，讲到保罗的工作，我就讲到提摩太书信有一句话，保罗告诉他说，这圣经啊能够叫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今天最大的需要有这个得救的智慧，你有很多能够拿到博士学位的智慧啊，不如这个得救的智慧。不错，我们得救了，能够有个更高的学问，更多的知识，能够为主做更好的服务，那是再好没有。但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知识世界的学问，可是你有一个得救的智慧呢，也已经很好了。得救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很多学问很高的专家学者不认识这个得救的智慧，他连圣经都不懂，他不能信，他缺少得救的智慧。所以保罗说，这个圣经能够叫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需要这个。这两个强盗我想没有念过什么书啊，杀人放火，但是感谢主，他居然有得救的智慧啊，这是怎么样说我们没办法了解，许多奥秘是不能了解，可能是神在万事以前拣选他了，他实在在最后一个关头快断气了快死了，他信耶稣了，那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如果他这一段时间不信他就死沉沦了，但他能够接受主。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救恩的真理上，这幅世界的缩影上啊，去近身的一步了解他到底我们怎么样蒙恩得救。那么我在这再分析一下，当年 和主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这犯了两个强盗。这一个不要不信主耶稣的强，他的说法怎么说呢？仔细的分析一下啊，他说啊，他讥笑耶稣，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我们晓得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这个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者什么意思呢？旧约时代有三种人都要接受膏油的涂抹，一种是先知，一种是祭司，一种是君王。先知是传扬神的话，祭司代表人在神前赎罪，君王是奉主神的命管理百姓，治理百姓。那这三种人呢，他要是他这个职务被确定的时候呢，用一种膏油，就是用香膏啊，从头上给倒下去，好像相当于现在案例牧师长老执事一样。这一膏啊，他就成立了，他的职位就被尊重了，他的职分就被尊重了。所以这三种人呢都称为受膏者。那么在旧约时代，所以这种受膏者呢，有的是先知撒母耳啊，有君王比方说扫罗大卫啊，有的是祭司亚伦，这些人这三种职分呢不会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唯独耶稣基督，他这个受膏者，他这个弥赛亚是集中的集三种职位于一身。他是先知，他是神的先知，但他的先知不是单单传神的道，他本身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先知啊，不是说把神的话传出来，他本身就是道，他就是活的话，神的话，活的话语。所以你看从他身上就看见都是神的话语，神的力量出来了，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所以旧约时代的先知不过是一个代言人，替上帝说话而已。但是耶稣基督这个道他本身就是上帝，他就是道的本身，他不是传一个道，他就是把道显出来了，活出来了。所以这个先知高于一切。旧约时代有祭司，祭司替人献祭，人有罪的感觉了，把牛羊杀了，拿血去献祭。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呢，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献上，他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在十字架上挂在上面，他成为一个赎罪的羔羊，他是神所设立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因此他不是单单替别人去赎罪，他自己变成个罪了，变成罪，罪的形状，他变成个祭物，罪的一个赎罪祭献上了。他是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身的形状，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个祭司不同于一般的祭司。旧约时代有君王，大卫、所罗门、扫罗都是君王，但那些君王还会犯罪，那些君王治理的国度还会出事情，国家还会有兴衰的种种不同。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君王呢，他不是在世界上管理什么。当比拉多审问他的时候说，你是王吗？他说我是为此而生啊，为这个王而生。可是他底下说句，我的国啊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为我征战，使我不被交在你的手里。所以主的国度不是在今天来说，不是在地上有形的，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带来一个有形的千年国，那是有形的。今天主的国度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我们心里。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里面主说了，神的国在哪里呢？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乃是在你们心中，也在你们的中间啊。所以这个中间就是教会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国无形的国就在教会里面。今天神的国建立在你我基督徒的心里面，成为他的心中的王，管理我们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这是王。所以主耶稣这个君王不同于世界的君王，世界的君王只能在外面管理你，定了很多法律，你犯法抓你啊。但是今天主呢，他把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他在我们心中做王管理我们，我们更逃不过他。世界的君王你可以想办法逃，找那个法律的漏洞，你还能够逃个，你可以想办法逃税，种种方法。但他在你心中做王，你逃不掉，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思念，他都知道。所以这样的王，彻底的王，真正的王。所以无论先知、祭司、君王啊，主耶稣基督都不同于人间的那些这个受膏者。同时人间也没有一个人把三种职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了，但是耶稣是集三者职位于一身， 这才是真正人类的救主，他能够把神的道供应我们，他能够替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他又能够管理我们，使我们不犯罪，引导我们走正路。所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基督。那么这个当年的这个成人的强盗啊，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哎，你不是说，你说你是基督，好，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可以救自己。他的意思说你这个自顾不暇了，好像泥菩萨过江，自己顾自己都不保了，自身不保了，泥菩萨过江啊，自己都不保了，那还什么呀？他意思就是这样看耶稣，他把耶稣看作假神，好像说你假如是基督的话，你要救你自己啊，你要下来啊，你都不能下来，你还救什么呢？废话，他就这样意思。但他不知道耶稣如果下来的话有没有困难呢？诸位，主耶稣一点没有困难啊，一点不错，雷大家一点不错，为什么呢？三根铁钉钉不死他的，我告诉你，我们都以为三根钉子把主钉死了，因为主耶稣要下来的话，他可以行神迹，他也可以求天父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救他。一营的天使，一营啊，这个世界的规矩，罗马的兵制，一营是6000人，那么十二营多的天使多少人？你去算，一个天使旧约时代一天晚上杀死185000人。就是想亚述帝国的时候，那定就18一个天使单数，那个天使单数，中文看不出来，因为看是个单数的，一个天使杀死185000人。那么12亿多天使，你看全世界人都加起来不够他杀的了。那是说当年的时代，今天40亿都不说了，今天40万万，当年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多少，那全世界人加起来都不够他杀的。那么耶稣如果必要他祷告一下，天使就来了，可是他不这样做，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我们的主，他放弃自己的要求，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最宝贵的祷告的典范，用典范了，用典型啊。所以他放弃自己的要求了，没有肉体中的需要，完全照天父旨意。所以主没有这样祷告，他要祷告天父可以派天使救他，可是他来到人间就是为我们死，就是要成全天父的旨意，所以他不会这样求的。他那个克西马尼园祷告不是他怕死，乃是说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告诉我们说人他有，他在地上有个肉身，道成肉身，肉身中间有软弱，可是他虽然有软弱，他仍然靠主靠神的生命刚强，告诉我们肉体有软弱，但是他靠主能胜过那个软弱，他能够在那样一个克西马尼那么艰难的环境中间仍然留下了顺服的榜样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榜样。那么这个强盗说，你要是基督的话可以救自己和我们，他所看到的拯救啊，是今生的拯救，不是来生的，他所要的拯救啊，是肉体的拯救，不是灵魂的。所以他说你要救我下来，我这个肉体盯得很苦，你叫我下来啊，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我就相信你。这个证明说这是今天一般世界的观点，只看重今生忽略来世啊，他只看几十年，人生几十年完了，他不晓得还有来生啊，他只晓得肉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他不晓得精神上的需要，更大的需要。所以这个成人的强盗啊，就代表了世俗的观点。圣经说与世俗为朋友，跟上帝为仇敌，你有这种观点跟神有距离了，有仇敌了，与神为敌了。所以这种人呢，他是想法看法都是属世的，他不认识什么叫属灵的福分，他不晓得什么叫做救恩，他不知道我们人不仅是单单能够生活解决了，还需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他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你看他没有悔改，他被判死刑了都没有说几句啊，我们中文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都没有讲几句善言，没有留几句话让他后来不要被杀头人做得好，也没有讲几句可以留下来做纪念的话。所以这个人呢，到可以说彻头彻尾的他是一个沉沦的人。那么另外那个强盗所以得救呢，他的理由在哪里呢？因为他就应声责备，他一说话他马上责备他，可见他心里面不平安，他觉得那个话说的实在是不对，他就说你既然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他就责备罪恶，你看他懂得责备有罪的啊。
那么底下呢，他也认罪，同时呢，他也怕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呢。你如果敬畏神，懂得怕神呢、啊，你就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讲这个强盗，所以有得救的智慧，是因为他会怕神。路加福音十八章有一个不义的官呢、啊，他就是不怕神，也不敬重人，所以我给他八个字：心中无神，目中无人，对不对？啊，你心中没有神，眼中就没有人了。今天为什么人眼睛长在头上、额头上、长在头顶上看不见人呢？因为他心中无神。一个无神论者都是骄傲的啊。比方说今天青年在这，如果你在学校里面考个第一名，如果你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啊，不信主无神论，那人家说哎呀，你考得很好很好啊，你一定讲哪里哪里，说哪里哪里是口里的话，心中是阿闷阿闷，我是考得好，是我的。但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呢，要说你考得好，你一定赶快赶快承认这是神的恩典，我不敢偷神的荣耀。我们家里有六个孩子，今年呢和去年就算去年考大学，最后两个老五老六考大学啊，前面四个都结婚了，他们都成家立业了，老五老六最小两个同时考大学。在台湾考大学，诸位知道实在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有九万多人报名，就两万多人考取，七万多人被淘汰。我这两个儿子不是念得再好太好的啊，一个是中学的不错了，一个师大附中，一个成功中学，就是学校不错，可是他们都在三名以下，据说这三名以内才有希望考上的，他们都考到十几名的，是没有希望的，可以说很少希望。我给我那人就负责祷告啊，我就祷告，我跟他讲了，我说你用尽本分用功，爸爸就妈妈就负责祷告啊，求神求神怜悯，就求神怜悯了。但是我先给他讲好，免得昨天讲的压力太大啊。我说你就是考不取啊，我不会逼你跳淡水河，不要跳河的。很多台湾跳的是考不取跳河的有啊，不是没有啊。减轻他压力，你叫他放，你就预备好了，仰望神呢、啊。神实在听祷告，也实在是怜悯我们。居然两个都给他考上，还考上学校，还考得不错啊。所以你看见，这实在是神的怜悯。我们常常提到说，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大有倚靠，儿女也有避难所，实在是有道理。我们六个孩子一个个念书上来都很顺利，为什么？实在说不是别的，他们是沾父母的光，因为父母是仰望神的人，就在膝盖上下功夫，没有别的办法，天天跪下祷告，膝盖上下功夫，他们头脑下功夫，我在膝盖上下功夫，就配搭起来，这是神的恩典呢、啊。所以我们提到这个怕神很重要。那个路加十八章里那个不义之官呢，就是什么？他是不怕神，结果也看不起人，不敬重人。所以一个心中无神，目中无人。那么心中有神呢，就会谦卑，就觉得我能够考取啊，都是神的恩典，一点不是我的本领。虽然我们也用功，也怎么样？上帝给你聪明智慧，给你健康，还要给你机会呢。考试我不是讲机会主义，考试是有许多机会在里面的啊。我那个儿子太妙了，有时候他很忙，是好几题那个选择题他都看不懂，也不会做数学的不好的，结果他没有办法，就随便挑了，挑完都给挑对了，你看这是不是机会？你看，我不是鼓励机会主义啊，没有这个意思，但是真的很奇妙，有时候就不能讲的，这恩典太大，实在没办法讲啊。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敬畏神的心。这个强盗，悔改的强盗啊，他是责备有罪，他晓得，而且自己认罪，他一样受刑，而且怕神，懂得怕神啊！你看，他一样样都是得救的条件的。我们懂得罪是可厌恶，要责备啊，同时要认罪承认，同时要敬畏神。底下说我们是应该的，他承认了啊，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哎呀，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我们所受的刑罚和我们所犯的罪过是相称的，在旧约里面有这样，先知书有这样的话说，我们所受的刑罚轻于我们所犯的罪，轻了，神给我们是轻，从轻发落，对我们啊，我们应当知道感恩报恩的。那么在这儿啊，我就这节经文有个见证，我不能不说，因为这句话说我们所受所做的相称呢，我有个经历。在台湾，我实在神的恩典， 我能够向许多不同的这个阶层的人传福音，有很多高级的官吏、政府官吏，我们也有向他们传福音机会，也有甚至警察、学校，我有机会去讲课教哲学啊，税务机关有机会的，这些税吏啊、警察都需要特别需要福音的，对，他们需要宣美啊。那么神的恩典呢，在大学，我在三个大学，东吴大学、中央理工学院、文化学院教课、啊、都有机会他们传。再来呢，很奇妙，神给我在监牢里面有机会经常去布道啊。那么那一个司法，一个司法行政部长，以前他要我去录了12套这个福音广播的这个录音片，放在他全省26个监牢和这个看守所轮流广播，据说收效很大，所以他们就开放了监牢让我去布道。那么我有一次去到一个少年和相当于青少年的感化院那样的地方去讲道，那是个最败坏最调皮。我去讲道的时候呢，那个管理人员告诉我，哎，我要给你啊派4个人去给你维持秩序。我说这干什么啊？他说你晓得那个地方你很难讲，你讲话他也讲话，你上面讲他下面也讲，他讲的比你还响亮。他说我要有维持，替你维持秩序。我说不用嘛，我说你怎么维持呢？拿4条鞭子啊，鞭子来维持秩序。我说这个不大调和吧啊，我在上面讲上帝爱你，你怎么爱拿鞭子打你这个怎么爱法呢？这个不大调和。哎，他说不行啊，你恐怕不能控制，他们甚至还要打你都说不定了。哎，我说那只好靠上帝恩典了啊，我说试试看，我说你绝对不要有什么拿鞭子来维持秩序。他说好吧，他们站在外面的。我进去了，就100-200个人啊，就是各种不停的不这个不同年龄的一个不良少年、不良分子凑在一起啊，都是杀人的，什么奸淫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各种罪。那么我那天也是给他讲这个哥他三个十架啊，我就在那开始，我就黑板我就画这个，我正在画的时候，他底下有人呢拿着这个粉笔啊，砰就打了，我在画着，他啪一下打在我的后脑勺上，给我来个下马威，晓得下马威，给你啪来你一下。哎呦，一个打一下子，回头过来，他们底下哈哈哈哈大笑，先侮辱我一下，晓得吧？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讲道了，讲道的时候一讲道我就讲，他们我讲他们也讲，哇、啊，他们变还要打架，还有吹口哨子，哇哇乱叫乱喊。哎，我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啊，这个讲道的时候底下一不安静，我不会讲了，不会讲我就乱了，我的思路就乱了。唐宗荣弟兄，你们听过他讲道吗？他告诉我，那底下人呢讲到底下删散都不能删，一删到思路删乱了，说他不准人删散了，去人家删他骂人，是不是删散删散也不能删，你看唐宗荣的规矩太严了。唐宗荣然后听了一半站走，他大骂他啊，迟到了，你的表情啊，他问他那么那一天呢，那天我就在那个监牢里，他就打挨了一下了，我就好了，我就讲到了，嗨，没办法，实在没办法讲，一讲啊，底下哇哇哇打架吵架叫喊都有，那怎么讲呢？忽然间我想，我为什么不祷告呢？为什么不求神呢？对，要祷告。那么我就说，哈哈，我们祷告好不好？我一讲祷告，底下更笑了，哈哈大笑，祷什么告？他说祷什么告啊？我说你不管你听不听，我就祷告了。我祷告，我就抓住一节圣经。所以要抓住神的话祷告才有用，不然打空气没有用的。腓立比书第4章6节怎么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想我们都会背这个经文，这个经文不是单单背，要用啊，要用它了。我说主啊，你叫我一无挂虑，我现在挂虑太多了我说这么怎么讲道，不能讲嘛。我说你叫我一无挂虑，好，我就一无挂虑，那么我就祈求了，我交给你了啊，交给你了，这个会场交给你了。那么你要应许啊，你答应我的，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心怀意念，我就要这个平安。主啊，我要这个平安，我现在乱了，因为环境动乱，这动乱我心境也动乱，环境是外面，心境是内在，这两者很重要啊。我那天学了功课，这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心境，这个是内，这个是外啊，一个内一个外啊，实在是很互相影响。环境一乱，我心里也乱了，那么怎么办呢？他乱我乱得更厉害，乱成一堆了，这样一来你说怎么能控制环境？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给我平安， 你应许给我出乎意外的平安，我相信你不会骗我，你的话靠得住的。你说祷告交托，我就交托了，现在你负责了，我交过去了。真是很奇妙，神的话只要你诚实相信了，就看见果效出来。我祷告完了，我说阿们，哎，阿们，我站起来，我告诉你，我祷告完交托完了，环境有没有改变呢？一点也没有改变，反而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坏，哈哈，哇哇大叫，环境没有变。可是弟兄姊妹啊，这是很重要的经验，我兄弟的经验愿意给分享给你，这很重要。虽然环境动乱呢，可是我经过祷告之后啊，我的心境不乱了，这是最大的改变，我里面不乱了。你尽管乱你的，我里面不乱，哎，我能很安静，也不会他这一叫一喊，我脸就长了，拉长脸了，不行，他这么来我脸也拉不长，我也不会烦恼，我照样讲我的。他尽管乱他的，我心境不乱。等到我一心境不乱呢，我就真正享受主的话说，我出乎意外的平安与你同在，就觉得真奇妙。你怎么乱我还不乱，我照样讲，我觉得很喜乐的讲，奇妙就在这儿。当我不乱的时候，我这么讲句还不到三五分钟啊，我没有确实看表，大概最多三五分钟啊，忽然间下面来个有惊人的一种平静，那个惊人平静很可怕，一下子没有声音了。我告诉你，一下子没有声音很可怕，好像诗篇里讲细拉是了，那个细拉诗篇里讲突然停了，你看一个大的乐章演奏的时候一下子来个停了，没声了，不吓一跳啊，还吓一跳，有人听睡着了，突然一不响，声音没有声，他醒过来了，就是这样子，那个没有声音好厉害，没有声音比有声还厉害啊。那么这样一来啊，突然间一下子没有声音，我都吓一跳，哟，大家都不讲话了，都瞧着我，哎呦，赶快讲，就把这个把这个三十架子让我去讲给他听。哎呀，感谢咱们，讲完之后我呼召几乎全体举手，我说给他讲，我也信扣，我说我也是强盗，跟你们一样，哈哈，跟你一样，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我今天信主了，得自由释放了。你信主得自由不是身体啊，你灵里释放了，你里面真正得到自由了。我给他讲解这个道理，然后说你们要信主举手，几乎全体。中间有一个人呢，是中年人，他大概三十多岁，在关在里面，他是杀人。他怎么杀人呢？这是很妙，他太太跟别人好啊，红杏出墙啊，这样他就用刀杀人，给杀了，把那个儿子给杀了。哦呦，杀了几个人，后来一调查，他那个做法他有责任的，好像我们叫什么仙人跳这类玩意儿，你晓得吧？他故意拿他太太去引诱别人男人，然后人家俩人在那搞坏事的时候，他就进去，就从结果什么条件讲不好，他动刀把人杀了，所以他有责任，他等于说是故意陷害人了，所以就判了25年徒刑，他算是没有死刑，那个判20年。那么他就上诉，他就关在看守所，他上诉，他还没有定刑了，上诉那天听我讲这个道之后啊，他举手之后啊，哭了就讲这个姓江的一个江永通啊，就是我们在教会姓江，他就说，哎呀，我放弃上诉，为什么呢？因为我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你看，立刻引用圣经的话，奇妙不奇妙？他说我所受的这个罪判罪行与我所做的杀人相称，没有话说，我放弃上诉，当场说放弃上诉，真是奇妙。这个弟兄实在悔改了，然后他们就把他判刑了，25年徒刑啊，就去发监止刑了，到监牢里去了。他们来看守所嘛，一个那少年感化院，不是少年感，就是一个看守所那样，然后就送到发监止刑，然后他整整做了15年，大概10年多15年，做15年假释放，因为他行为良好，释放的。现在在我们教会，这个弟兄江弟兄在我们教会啊，他到监牢里我给他施洗的。然后他一得救之后啊，真正改变，他变成监牢里的牧师了，他天天做见证，就做这个见证，带领人。那我们就用基甸会啊，基甸会有很多圣经就送进去，他在里面，我就帮助他。我们有周报，每周的讲到周报的，用周报造就他，介绍他参加函授学校，一直造就他灵性啊，他起来了，他变成一个军中，在这个监牢中间的一个传道人。然后上帝真奇妙，真是奇妙，到处把他送，一个个监牢送，不知道什么道理，送来的，他送到哪里，福音又带到哪里。你看他穿着福音鞋送到哪里送哪里，就他全省27、28个这个看守所，他一半以上都走过，他到哪里福音就带到哪里。他做见证，他是这个强盗一样的，杀人放火，他说杀人 做坏事所受的与所做的相称，但是耶稣救了他，就做这个见证，他也不会讲什么道，就做这个见证了，很多人悔改。那么开始的时候，他刚刚蒙恩得救时还被修理过，台湾叫修理，什么修理？被揍过，因为他在那监牢里已经关了好久了。那么他这个又是出名的坏人呢，所以监牢里有什么？有老头子，晓得吧？老头子，这老头子就是在判什么死刑啊，什么多年刑关在里面。这老头子里面的规矩很大，老头子专门剥削那些新来的犯人，啊，这是老犯人剥削新犯人，新的犯人送什么东西吃进来得孝敬他，孝敬老头子。有什么钱得给他，先给他用，都是这样子。这个人他大概占第三把交椅啊，前面一二三他是 number three 三把第三交椅，所以他在那也是很神气的。但是一信了主啊，他神气不起来了，他就放弃这些特权了，他就告诉那几个老头说：“我现在信耶稣，不能再去剥削我的这个难友啊，难友军中的那这个监牢里的难友。”结果他就放弃这些，结果那些人不答应，你放弃破坏我们的邦规啊。所以就把晚上怎么样呢？用个被单呢，把它包起来，被单给包起来，电灯关，然后啪拼命揍他，打他，打得鼻青脸肿。那看不见嘛，他把被单包起来，你不要谁打你嘛，这样做。那么我是每个礼拜二那时候下午去布道的，第一个礼拜二他信主了，哎呀，感谢主，当场做见证。第二个礼拜我去，我想找他了，找不到了，不认得了。哎呦，原来他坐在第一排。因为面目全非，整个脸肿青的，我不认得他了，怎么搞这弟兄？我问他你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啊，他告诉我没有什么，这都是应当的，我犯的罪太重了，这是应该的。别人告诉我他被修理了，被他里面人揍了打了，不是管理的人，是他们就同一同做饭的那些牢里的这个所谓老头子打的。虽然如此，他一句话不说，不没有怨言，他就埋头在那为主做见证。结果他关了十几年，十五年，十五年放出来的时候做了不少工作，啊，所以这个弟兄现在也病，也有身上有病，我们就教会已经帮助他。这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知道圣经的话实在是能力，你用神的话去传道，救人悔改，你用世界的学问，你的什么一套知识常识一套什么东西没有用的，听起来不错，不错是不错，没有效果。但神的话就是这些，刚我记得雷太太我们的姊妹讲过，她说福音就这些，实在福音就这些，老旧的福音就这些东西，但就这些东西有力量，你每次摆船也不会厌，你摆听也不会倦，但世界的学问很新啊，你听了一遍不要听第二遍啊，所以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这个人悔改信主了，也就是抓住一节圣经啊得救了。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悔改的强盗，不但是认罪了，而且敬畏神，同时呢他要替耶稣作证。他说中间这位耶稣啊，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哎，这是太难能可贵，从一个将死的犯人口里面说出这种话来，他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可见这个人平常虽然杀人放火，良心还会控告他。苏格拉底讲一句话，良心有罪啊，不需要原告，良心有罪不要原告，因为良心本身就是原告，良心有罪他就，所以他一定平常一边做坏事一边良心控告，证明他什么，证明他里面实在还是蒙神的恩典，他良心慢慢复活了，到了现在快死的时候，他证明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请问全世界人谁敢能够承担这个称赞的话呢？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这是个完人呢，就是个完人了。所以我们说全世界人都是有罪，都是罪人，如果你不能否认你有罪，那么你就能说我绝不是完人了。如果你能说我是完人，你才能说我是无罪，从来没有人敢举手说我是完人，那么既非完人便是罪人，没有第三种人，没有第三种人，不是完人的罪人，上帝看不是一百分就是零分，没有什么八十五分的，九十九点九九都不行啊，要不一百分完人，要不是零分，你一切都是不及格，不要有是一百分。所以在神看起来啊，人就是这样的，都是一个有罪的人，唯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这个强盗说了，他说主耶稣啊，耶稣什么名义，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耶稣的名字就是四个字，救人脱罪，救人脱罪就是耶稣。我们说耶稣啊，这意思什么？求你，求你救我脱离罪。 所以这个救主的意思就是耶稣，他就叫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姊妹，这个祷告直到今天还没有成全，因为耶稣到今天还没有德国降临。主祷文里面讲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直到今天还在祷告，人的国还没有降临，这个实现的千年国还没有降临啊！所以直到如今呢，我们还在等候。当年将近2000年前呢，这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所希望的是将来，将来主来的时候纪念他。可是主给他的应许呢，是今天，是今天。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也是福音，福音给我们带来一个最大的恩典，什么？今天，你今天相信就是今天得救，不要等到将来，不要等到明天，现在就来信耶稣，现在就蒙恩得救。所以福音是永远是现在的，福音有一个立即性，立即性，这个信是立即性，立刻，我现在信，一念之间的，一念之间我得救了，我信，我需要，马上主就进来。一举手之劳啊，我们讲一举手之劳就接受救恩了，一念之间就得救了，不需要等到将来。所以有人说信耶稣上天堂是将来的事情，我认为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今天这里就是天堂，我们大家的罪都靠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彼此能够在主里以爱相系，以爱相系啊，彼此相爱，这就是天堂了。所以这个以这个可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是种无形的天堂，就在现在。所以你看他，耶稣跟他讲，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了，这是现代的。所以这现在我们很清楚看见这幅图画的意义，就是耶稣在中间，左边一个强盗沉沦，右边一个强盗得救，而这个左右两个人呢，寓意